亲爱的主耶稣，你是慈爱的主，你是充满恩典、仁爱、含忍、良善的主。谢谢您对我们的爱，你永不止息的爱，时刻的在我们需要时就充满在我们的心中，给我们力量，扶持我们的软弱，来依靠你，奔跑你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你是圣洁的主，你要亲自圣化我们整个的灵魂体，保守我们在你的圣洁里是成全的。主耶稣，谢谢你再一次把我们聚在一起，聚在你的爱中，聚在你的光中，在你荣耀的光里，我们就能够把光明看见。你是真光，你在我们中要向我们显示你永不止息的爱，向我们显示你是圣洁的，向我们显示你的名至高至圣，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就要屈膝叩拜，一切唇舌都要明认你是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逆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黑暗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要把我们身世诸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向你献上感恩，向你献上赞美，在你宝座前领受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的活水。你将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灵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倾倒在我们聚会的地方，倾倒在我们居住的环境。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我们要借着你圣灵的光来把光明看见，看见你荣耀的面，看见你救恩的手，听见你永生的话，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主耶稣，唯有你有永生的话，你将你永生的话放在你仆人们的心中，放在你仆人们的口中，你开启你仆人们的唇舌来为你的真道作证。你也打开我们的明悟，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得见、听得懂你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要在你赐下的话语里来认识你，来得力量，来承受你的恩宠，来经验到你的慈爱、美善跟圣洁。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让我们打开罗马书的第11章22节。罗马书11章22节，神的恩慈和严厉，这是我们上一次聚会的主题。我们的神是恩慈的神，他蛮有恩典，他的慈爱直到永恒，他的良善宽仁世世长存，他是极其慈悲，缓于发怒，良善宽仁的神，他是一位好神，他的良善，他的美好， 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却是我们在需要时经验到他是多么多么良善恩慈的神。他也是一位严厉的，就是他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过去，天地会过去，从他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过去，纵使是好久之前他说的话也不会过去，从他口中所说的话是永远长存的话。他说的话就是告诉我们他是怎样的一位圣洁的神，就是告诉我们他要做的事。他若不把他要行的事告诉他的先知，他就什么都不做。他告诉了他的先知，他就一定会做。他的先知传讲了他的话，也就是他告诉我们他要做的事，那么他也做他告诉我们所说的事。为此我们要把他的话当作话。如果他不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偏偏做了，那是有后果的，不是没有事的。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跌倒就是他说不要做的你偏偏做了，他说要你做的你就偏偏故意不要做，他这样说了你就把他的话加加减减，那不是他的意思。经上说，若望一书第二章所说的，你们不要爱世界，你们要爱天父。如果我们把你们不要爱世界的不去掉了，就变成了你们要爱世界。你只要改它一个字，有时意思就完完全全不一样，或者是有很大的偏差的意思。你删掉一个字影响很大，那么你加一个字也同样有很大的影响。你们要爱天父，如果你加了一个字加一个不，你们不要爱天父，意思就完完全全不一样。他说你们不要爱世界要爱天父，那么我们把这一个不移到另外一个位置，变成你们要爱世界不要爱天父，就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意思。那么当你这样的对他的话加加减减时，你已经跌倒了，你也走向跌倒的路。那么这一个跌倒，对跌倒的人，我们的神是严厉的，他会说我要你这样做了吗？没有，那谁叫你这样做的呢？啊，别人告诉我。好，那那个人有祸了，你也有祸了。为什么你要听撒旦的话不听神的话呢？为什么你要听撒旦的谎言的使者所说的说谎的话，而不听神的先知讲真理的话呢？我们的神他的话不会过去，是严厉的，但是他向你是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当我们听他的话，他所应许的一切的好就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变成了真实。他要我们不要行的罪恶，我们也听他的话，也就活在他的恩慈怜悯中，不会受到审判。他要保守我们，他是恩慈又严厉，就是他是爱，他也是光，他是圣洁的神，圣洁的主。因着他的圣洁，我们要认识这一个圣洁良善的神，他对我们的爱 是千真万确不会改变的，他向我们说的每一句话也不会改变，他的慈爱直到永恒，他的信实世世长存，就是他是一个信实忠实的神，他是圣洁的神。我们如果认识他是谁，我们就会有一种很特别的生命，就是敬畏。有时一个人非常非常圣洁，他不见得口无有力，不见得很会打架，可是别人坏人也都不想要去侵犯他，因为圣洁带着威仪，就是会在他的荣耀跟圣洁里，我们有了敬畏。敬畏神就是认识他的圣洁，敬畏神就是不敢对他的话加加减减。你把他的话加一点减一点，敬不敬畏？那就是非常的不敬畏不敬虔。对于敬畏的人，那么你不会改变他的话，那么你会不会故意忘记他的话？对敬虔的人是不会，对不敬虔的人呢，好容易忘记哦，而且有时是故意忘记，因为不想听，不敬虔不想听。那敬虔就会很看重他所表达要我们知道的所有。经上说，我们刚才读的，神是恩慈的和严厉的，就是你不能把它删掉一半。你说他只是严厉的，你错误传讲了他，好像大家都怕他，变成了一个人人都怕的老虎。那不是这一个严厉的神的全部，他也是慈爱的，他是多么多么慈爱的神，是一个充满了能力的狮子，又是一个非常非常慈爱的狮子。上次到我们家天国福音里，有一位姐妹，主赐给她很多的恩惠，她常常在祈祷中，她属灵的眼睛会开了，她常常看到主耶稣，她也常常看到了耶稣是犹大的师。而这一个耶稣是犹大的师，本来是让我们很害怕的，可是他说很奇妙，每次看到他看到了犹大的师，他就好喜欢到他旁边去，抱着他，趴着他，靠着他，睡在他的怀中。有一次他说，他在耶路撒冷的先知特会聚会的那个时刻，那是撒都孙大所在那里传讲主的讯息。在聚会一开始，撒都在祈祷的时候，这姐妹在场就看到了犹大的狮子。那是他问主说，主啊，这是我的想象还是真实你以这样的方式来了？当他才问这个话的时候，撒都就说，我看到犹大的狮子就在那门口，他走进来了。那怎么会完全一样呢？所以也不知道谁要怎样，也就是说有一个属灵的实际。而这很奇妙的是，为什么看到这犹大的狮子他会这么安心，好有安全感？因为这犹大的狮子表示他的能力强壮，他又是除免世罪神的羔羊，他是施恩羔羊，是他的整个的面貌，就是他是像狮子一样的强有力。这里讲的严厉，对于仇敌，对于邪恶，他是得胜的王。那么他又是一个充满了爱的羔羊，而且是为爱而舍弃他的性命来救赎我们的羔羊。当我们会敬畏神时，我们 就会认识这神是多么伟大的，无限的爱，无限的光，无限的温柔，又是一个无限的圣洁公义的神。这一个敬畏神是让我们蒙恩有福的重要的性情。让我们翻到箴言第十六章，箴言第十六章的第六节，箴言第十六章的第六节的下一句话，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敬畏耶和华， Fear of the Lord， Fear of God， 也就是敬畏这创造天地的神。这一个敬畏会让我们远离恶事。这个恶事英文用的是 evil， evil 就是邪恶，让我们远离邪恶。撒旦也有一个名字叫 the evil， 就是他是一个有位格的邪恶的恶者。如果我们会敬畏神，我们会远离邪恶，也远离恶者。如果我们真的敬畏神，我们很快的知道这恶者所说的话不敬畏，而且引人不敬畏。人类第一个困难就是神造了人，在爱中告诉人把一切的好都赐给人管理，让他在最美好的地方，比我们这世上任何一个俱乐部，任何一个豪华的住宅，任何一个美好的园地乐园，都还是让我们真实的经验到那一个圆满的喜乐快乐的园地，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果子，神要赐给我们吃。但是神说了，乐园中央有两棵树，其中一棵树叫做知善恶树，知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神也讲了原因跟后果，吃了会死。而生命树的果子吃了会活到永远。那么神是愿意人活到永远，还是愿意人很快的就死了？他是愿意我们活到永远，让我们永远的好好的活着，好好的活在他的恩慈里。所以对于敬畏他听他话的人，就一直活在这恩慈里，是神的旨意。那么厄娃听了蛇的谎言，吃了不会死，他就以为真的吃了这果子不会死。那么神说吃了会死，那说吃了不会死的谎言，你为什么要相信呢？如果你真的敬畏神，你会吃吗？蛇要你吃，你就吃了，但是创造你的神禁止你吃，你怎么不敬畏呢？因为没有敬畏，就不能够远离恶者。不敬畏，就没有保护。这个恶者就丢了很多不敬虔的思想进来，而且跟他说了一些话，这夏娃就去一直想蛇的话，吃了有智慧，吃了会像神一样的有智慧，而且活到永远。事实上，死亡是因着罪而进来的。神造的亚当跟夏娃，原来他造的亚当跟夏娃是不会死的，不可能死的，因为罪把死亡带进来了。那么没有罪就不会死，你为了一个本来就不会死的生命要得到不会死，你去犯个罪好像可以得到，这是多么多么荒谬的事。当你有了敬虔，你就开始会知道很多的事，因为敬畏神是智慧的开始，这是箴言第九章。敬畏神是智慧的开始， 意思就是说，你若不敬畏神，你就没有智慧，智慧都不开始，你是一个糊里糊涂的可怜的没有盼望的可怜的人。神爱你，他救我们，可是我们把他的话当作话，他要我们做的是悔改，我们悔改就是敬畏他，听他的话，真的听他的话就是表达出我们对他的敬畏。这一个敬畏就是我们对他的话完完全全不打折扣，你怎么说我就怎么信，那我完全信你的话时，我们就没有饿着一直把神给我们的恩典偷走了，我们就没有饿着一直让我们的生命带进了很大的破口，一直流失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厄娃他听了，他也信了，他也想了，他也真的动手吃了知善恶树的果子。你们想这个过程有没有敬畏啊？就是完完全全不敬畏，不但自己不敬畏，他也帮助他的权柄，对权柄要敬畏的，神就是权柄，那么要权柄去相反他的权柄，这就是神给亚当的相称的助手，帮助亚当帮了一个大大的道忙，就是让亚当也跌倒，自己跌倒了让他也跌倒，那么跌倒了以后，经上说神对跌倒的人是严厉的，这个严厉的神就把他们赶出了乐园。敬畏神，远离恶事，敬畏上主可避免罪恶，远离恶者，这是神告诉我们的。我们的主耶稣是第二个亚当，他事事都不自己发起，父要他做的他才做，父要他做的他一定圆满的按照父的旨意完成，他凭自己什么都不做，他只做父要他做的事，敬不敬畏，敬不敬虔。在若望福音，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主耶稣说只凭自己什么都不做，只做父要他做的事，父爱子就把自己所做的事显示给主，当主看到了父怎么做，他就同样的去做，因为父爱他就显示一切的作为给他。如果你不敬虔显示给你，你也都不懂，如果你不敬虔父要你在这里受教，你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摩西敬虔，当神召叫他到西乃山上时，在那里等候，他就在那里等候，就在那里等候，等候了七天，神召叫他进到他的荣耀里。一般来说，我们有约去到一个地方，十分钟不来你可以等，一个小时不来你还等吗？就很难等了。那么一天早都下山了，那为什么摩西会在那里等呢？萨都孙大所也问了这个问题，他在天上碰到了摩西，他就问摩西说，我可不可以问你，你怎么可能在那里等了那么多天，等了一个礼拜，你在那里等，在那里等，你知不知道要等多久？其实是不知道的，神没讲说等几天，神只说你来这里等。摩西怎么说？摩西说，哦，因为神叫我在这里等，我就在这里等， That's it， 那我就在这里等，太好，在这里等，我就在这里等。当我们敬畏，敬畏神，就开始有智慧，就会知道什么是我当做的，什么是我不当做的。这一个敬畏神，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榜样，他凭自己什么都不做。希伯来书第五章那里说，主耶稣基督也经历了很大很大的苦难，受了很大很大的苦，他怎么说？让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五章，主耶稣基督曾在极大的苦难中 他献上了恳切的祈求，他向那一个能够使他脱离死亡的父献上了恳切的祈祷。在希伯来人书的第五章第七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他既大声的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是他知道天上的父耶和华父神能够救他，他也需要神的救恩，他就大声的哀哭，也就是说在一个极大的困难，他并没有因为困难就不行神召叫他行的道路，不做神召叫他做的事，就是因为他的前进蒙了应允。这一个前进是 reverent， 就是他把父的旨意当作父的旨意，这一个完完全全的虔诚 reverent 前进敬畏蒙了神的应允。当我们会敬畏神，我们抓住神的话而祈祷带着敬畏，神会不会回答？一定会，一定会，一定会。有一个敬畏神的仆人叫做穆勒，在他一生岁月里，他几乎所有的祈祷都蒙应允，因为他相信他的神带着他献上的祈祷，甚至他为两个人祈祷了很多年很多年很多年，在他临终时的两个人也没悔改。有一个侍奉主的仆人去看望他，就跟他说，穆勒，穆勒弟兄，你的祈祷几乎都蒙神的应允，有好多的奇迹异事，你有没有祈祷还没有蒙应允的呢？他说有，有两个人，有一个我为他祈祷了比如说30年20天5个小时，另外一个人29年几天，这个数字我不记得，就是很长期的好多年的祈祷。那么那个人说，你祈祷这么久神就是不会应验这两个人的得救。穆勒说，怎么会不蒙应验？神有神的时间，我的父不会对他的孩子跟他呼吁了这么多天这么多天，天天这样子的呼吁而无动于衷，不做任何的事。当穆勒死了，好多人的聚集在悼念他的时候，人说他为我的祈祷应验，他为我的祈祷应验了好多的奇迹异事。就有一个侍奉神的仆人就说，哇，但是他也有两个祈祷是没有蒙应验的，是他亲口跟我说的。当他这样说的时候，穆勒为他祈祷的那两个人，他有他的亲戚，一个姐妹在那里，他说一个是我的叔叔，另外一个是什么我都认识，他们都信主得救了，就是奇迹般的他们改变了。所以穆勒的祈祷100%。他有一个秘诀，他就是说我们按照神的旨意祈求，这是约翰一书第五章的，他一定会应允。我们怀着依事的心，敬畏的心，相信，如果你真的相信，你就会敬畏，你如果不敬畏，其实你不是真的相信，你没相信他说的话。所以他的敬畏就蒙到了应允。他虽是儿子，主耶稣，我们现在继续看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习了顺从。这一个顺从，这一个苦难，他知道是来自父的，他愿意顺从。敬畏的人才会顺服，敬畏的人才会不改变，不敬畏的人就找一个捷径，其实那个捷径是上亡的道路，就远离了神的祝福。他既得以完全，这一个完全的圆满的生命，他完成了救恩， 是他进前，他敬畏父对他所有的旨意，他都完成了。他说完成了，而且真的完成了。他完成的救恩，就是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我们若敬畏顺从神，那么耶稣基督完成的永远的救恩的全源根源，就要不断的供应我们这生命的救恩的全源，就不断的在供应我们，我们会得到很多很多的供应，很多很多的供应。让我们翻到箴言第十四章，敬畏神会让我们远离恶者，远离邪恶。箴言第十四章的二十七节，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当我们会敬畏耶和华的时候，这生命的泉源就不断的有活水来供应我们生命中一切的需要，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罗网。不敬虔会让我们陷入死亡的罗网，会让我们进入了恶者的陷阱，这罗网也让我们进到了邪恶里。而敬虔让我们远离邪恶，而且让我们离开死亡的罗网，而且让我们领受生命的泉源。主耶稣他向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意思的，都有宝贝的，他不是随便说一些没有用的话。我们人有时说一些废话真的没有用，也不带给我们什么好处。我们人有时说一些坏话，它会带给我们坏处，那是从地狱的火来燃烧别人生命的轮子，像那火箭去攻击别人，焚毁别人，让自己跟别人都陷到了这罗网中。可是神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有意义，都是有价值的，都是生命。箴言第一章那里提到，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始。我们可以翻到箴言第一章的第七节，箴言第一章第七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我们开始对于真理有了知识，我们对于神的各式各样的丰盛我们有了了解。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就是不敬虔的人是愚妄的，那敬畏的开始有好多生命的丰富要供应。敬畏上主的就是智慧的造基，这造基就是开端。意思就是你不敬畏上主，你充满在你的思想里都是让你跌倒的、邪恶的、没有用的、败坏的。只有神给我们的知识才是我们需要的。那么神给我们的知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呢？这一个开端就是敬畏神而开始有的。在箴言第九章第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也是智慧的开端。让我们有知识，知道神是谁，他是恩慈的，他也是严厉的，我们有这知识。我们也有智慧，智慧就是我们常常不知道该做什么，我们不知道该做什么就叫做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就常常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我们面对的状况，不知道怎么去做，不知道怎么去行，就是没有智慧。那么耶和华要给我们敬畏他的人有智慧，就是会开始知道该怎么做，不论在任何的时候都会知道该怎么做。如果会敬畏的时候，夏娃会不会吃至善恶树的果子？他会不会有知识有智慧？会。那么亚当会不会吃至善恶树的果子？如果他会敬畏的话，他的行为就表示出他不敬虔，他不敬畏。我们需要敬畏神，我们才会有智慧。我们需要敬畏神，我们才会开始经验到神在我们生命中那神奇美好的作为。让我们打开出谷记第一章，就是出埃及记的第一章，那里记载着在摩西要诞生的那一个时期，以色列子民在埃及受了很大很大的苦难，有很多很多的责难，但是他们越多的困难，越多的苦难，越多的迫害，他们却有越多的生命在成长。在出埃及记的第一章第十二节，当埃及人越发苦害他们，苦害以色列人，以色列子民就越发多起来，越发的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而愁烦。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你迫害神的选民就是迫害神，你迫害基督徒就是迫害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显现给迫害基督徒的扫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迫害神的人，也就是迫害这一个属于神的人的神。如果你迫害一个孩子，是不是也迫害他的父母？所以埃及人不敬虔就迫害，而且他们有一些很恶毒的办法，其实都是撒旦的仇敌的，因为仇敌害怕有一位神要兴起的仆人摩西要带着以色列子民出离世界，出离埃及，出离迫害，而进到福地里。摩西就是耶稣基督的预像，要把我们从罪恶中罪恶的世界里释放出来，带我们进到天上的锡安山，进到天国里去。所以世界会老恨基督徒，也会迫害基督徒，就像埃及人迫害神的子民。而他非常非常有目标有重点，是开始迫害孩子。如果孩子通通被迫害了，那摩西会不会长大？不会长大。所以主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仇敌又迫害了，借着希律王迫害了两岁以下的孩子，通通杀了，有好多的孩子就被杀害了。他其实杀害的要杀害谁？主耶稣弥赛亚。那么仇敌在这里又迫害，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埃及王就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这是他们得到的命令，女孩就让他活着，男孩就把他杀了。也就是说，如果你是男孩，你还没有出生，好像就被定罪，死亡的这一个罪恶就压在你的身上。指的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诞生就有原罪，我们就在死亡的权势下会上网了。 走向死亡，除非神的手救我们。若不是神的手救摩西，摩西是男的还女的？男的，那是怎样？
死。
也就是摩西还没有生，他就在这一个死亡的诠释下诞生了。而这个诞生，这收生婆第十七节，收生婆听到了埃及王的命令。埃及王是当时世界里最强的国度里最有权柄的掌权者，是让很多人害怕的。那是一个败坏假的，让你害怕，但是神是圣洁，让我们敬畏。虽然英文都是用的 fear， 都是惧怕害怕，但是害怕世界的王，你就会做世界的王要你做的事；敬畏害怕耶和华，你就会做耶和华要我们做的事。敬畏耶和华是好的，让我们能够跟我们所敬畏的神有更好的关系，就是他要我做的我也去做，关系才会好。他要你做的你都不做，不敬畏，就不会有好关系。那收生婆敬畏神，如果收生婆敬畏神，就可不可以杀害这些男婴？虽然可能在那里这样做是政治选择正确，因为王还可能给你奖赏，但是在最大的王前是怎样？万王之王前是被定罪的，是最愚昧的，就是那罗网就在你的旁边。你若不敬畏，常常有恶者的罗网要来捕捉你，恶者的谎言要迷惑你。他们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埃及王招了收生婆来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他们有智慧做该做的事。那么碰到这样的一个状况，他怎么回答呢？他怎么回答呢？神也给他们智慧会回答，到时就会开你们的口。这是主说的，你不要准备什么好几套的谎言，你就是敬畏神，尽管在公义会在君王有权势的人之前受到了不义的审判，神都会亲自赐给我们话语。这是耶稣基督所说的，若我们敬畏，我们这样做，那么神会为我们讲话，神会把他的话给我们。这收生婆就对法老说，他这一句话就让法老王说不下去了，也不能做什么了。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这对不对？是不同。其实每两个妇人都不同，两个种族就是不同。可是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是神的选民跟神没有选的非选民不同。这敬畏神的人跟不敬畏的神不同，他们是不同的。希伯来的妇人本是健壮的，敬畏神的是不是都健壮的？不敬畏神的吃了很多补品还是病恹恹的。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耶和华是治愈我们的神。收生婆还没有到，他们已经诞生了。这是收生婆对法老很严厉的指责他所回答的。那么法老也不能做什么，只能接受希伯来的孩子没有被杀死。可是恶者又会想很多很多的办法。神厚待了收生婆，第二十节，以色列人就多起来，极其强盛。神就厚待了接生婆，这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也祝福了他们的家，祝福了他们的生命。所以敬畏耶和华 是蒙恩有福的人，是能够接收神给了很多生命的供应，救恩的泉源。这救恩的活水不断的供应敬畏神的人，也使他们远离了罗网，二者的罗网，不但让他们蒙恩，连他们的家都蒙恩。所以当一个人敬畏神，热心在基督内热心生活，他的全家都会得救，全家都会经验到，对于敬畏神的人，神要祝福他和他的后裔是直到千代万代，这是耶和华的应许。而摩西的爸爸妈妈也是敬畏神的人，他就收藏了摩西，没有杀他，直到一段时间没有办法再藏了，才把他交到神的手中，放到一个蒲草筐里，放到尼罗河里。对于敬畏神的人，神会伸出他强有力的手，施行神奇伟大的救恩。敬畏神是我们跟随神所需要有的一个重要的生命的特质跟性情，而且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因为敬畏神开始有智慧，有敬畏神开始有知识，敬畏神开始得到神好多好多的各式各样的供应，敬畏神开始让仇敌无计可施，敬畏神开始让仇敌的罗网不能捕捉敬畏的人。其实神是要我们这样得胜的，完完全全活在敬畏他，有知识有智慧。让我们翻到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第一节，撒母耳对扫罗说，扫罗是神高抹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差遣我高抹你为王，是神差遣他的先知撒母耳所高抹的王来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高抹了一个王，这王该不该听他的话？该，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么不听他的话会不会没事？没关系，这有绝对的关系，因为他被高抹为王是有一个使命的，有一个使命。但是这个王就是不敬虔而丧亡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有忘记。也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往旷野的地方的那一段路，亚玛利人没有任何原因就起来攻击以色列人。亚玛利人，亚玛利阿玛勒克是斯高本的翻译，亚玛利这个字的意思叫做谷中的居民，谷中的居民就是隐藏在谷中的。你好像一看去都是山水好漂亮哦，哦什么都没有，哎，突然跑起了一些谷中的这一些强盗跑出来了，所以他是隐藏在暗处的一群人。那么亚玛利人是谷中的居民，他又是没有任何的缘由要跑出来来阻挡神的作为。神的选民从那里经过干他们什么事？他们就跑出来攻击，指的就是肉性的意思，也就是按照肉性自我行事的这样的一群人，也就是我们的肉性。我们的肉性会怎样？加拉太书说，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两者互相敌对。也就是本性的私欲是圣灵的敌人， 圣灵怎么带着我们去做什么事，那么肉性就去阻挡，就去阻挡，就去阻挡。我们有没有这个经历？我想行的善，我不能行。我明明知道这是善，我该行，但是我却不能行。我不想行的恶，我却偏偏去做。这是罗马书第七章使徒保罗说的。使徒保罗这样说，使徒保罗自己有没有这个经历？有，我们都有这个经历。那么什么时候这个问题才能够解决呢？就是要靠神的恩典，靠着神的恩典。所以经上也记载着，摩西率领以色列子民跟亚玛力人征战时，摩西在山上举手祈祷，他派遣的约书亚就在山下得胜仗，打胜仗。当摩西手累了放下来的时候，亚玛力人就打胜仗，所以他举手就得胜，他放下手他就失败。所以底下的征战的胜负是由山上的权柄举手不举手而决定的。这一个举手，摩西就一直举手一直举手，直到日落，把整个阿玛力的人都打败。所以经上说，请向耶和华的旌旗举手，耶和华要世世代代与阿玛力作战。也就是神一定要我们的肉性降服在他的权柄为王，他真的是君王，就没有我们肉性的位置。当你真的会敬畏，这事就很容易成就。你不敬畏就怎样，他没完没了。可是我们的肉性就是不会敬畏的，亚玛力就是一个非常不敬虔的肉性的那个意思。没有原因做了阻挡神的事。我们肉性有时做的事情很邪恶的，很败坏的，我们却不知道。当有邪恶的势力鼓动着一群人喊着要钉死耶稣，是不是好多人都在那里喊钉死他钉死他钉死他，这肉性也不分青红皂白，不认识真理，就受到了鼓动。撒旦，神说你要日夜昼夜吃土，我们的肉性就是土造的，就是撒旦的食物，做撒旦的事，就在上网里面。所以神要除灭肉性，肉性要不要除灭到完完全全除掉？不能够留一部分，留了一部分它会再长起来，抵抗圣神，抵抗圣灵。因为本性的私欲就是指的这阿玛力的，指的肉性，相反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两者互相敌对，这是真理。我们真的认识神的话，我们就知道当神要帮助我们得胜我们的肉性时，我们要怎样？不要体贴肉性，不要体贴肉性，给自己很多的理由。肉性就是有很多很多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要来废弃神的话，其实就是这个理由让我们非常不敬虔，极大的不敬虔。那么神说，现在我要你去击打亚玛力人，灭尽他们的所有，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来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全部都杀死。因为肉性就一直是个祸患，在阻挡我们成行神的旨意。神要做这件事是永恒的，所以世世代代神都要跟阿玛力作战。当我们会向神的旌旗举手，就是向君王举手，顺从圣神的引导，就会得胜，完完全全得胜。你若不这样，你就会常常让圣灵担忧，而陷入了这一个被高举摆在王的位置上的扫罗一样的后果。他就是非常非常的肉性。而神拣选呢，高抹了以色列的王，他才开始做这件事。 他先没有办法除灭他们全部，他要有王带着他的子民。也就是说，神得着了他的王，这件事情就开始可以执行了。耶稣基督就是神得着的万王之王，他真的是我们的王。我们看着耶稣向他举手降服，主会带着我们得胜的。他在天上带着我们，为我们向父祈祷，就像摩西在山上祈祷一样，我们就会得胜仗，打胜仗。但是我们要顺服，完全的顺服。摩西在山上举手，约书亚在山下不见得看得见，而且你在战争中间根本不会东张西望，要很专注的。可是你的得胜跟失败却是山上的举手。其实也是很多我们的征战到底会不会胜，在乎神的旨意，不是在乎我们的能力有多强或多弱，但是我们必须要顺服。所以约书亚有没有敬畏神听摩西的话，他就在那边一直打，那一仗打了很久，从清晨打到日落，一直打到晚上才结束这个战役，打胜了。那么这全部的打胜，如果他知道他的胜败是摩西在身上啊，现在我都不顺啊，这个就会不会埋怨说我的权柄一定是手放下来了，会这样吗？不会。有时我们不知道，不知道也很好，不会胡思乱想，从你给你一个错误的想，不要一直去带着一个审判的灵，那是不敬虔。因为审判是谁？耶和华。我们不能审判，所以所有的人的审判不在我们，我们不能审判。我们能不能审判权柄呢？那是更不能的。所以大卫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一直被迫害，他没有审判他的权柄，他反而一直顾惜着耶和华的受膏者，他的生命是耶和华在掌管。那我们看到这里，这是神准备了很长的时间，终于以色列有王了，要做这件事了。这个使命重不重要？很重要，很重要。那么撒乌尔，也就是扫罗，他就去，第七节，扫罗击打亚玛利人，生擒了亚玛利王亚甲，用刀杀尽了亚玛利的众民。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的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都杀了。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耶和华知不知道？知道。那么他的话临于撒母耳，撒母耳是不是个敬畏神的人？他开始有知识，我们看到就有知识，有神给他的从天上来的知识。神告诉他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便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他先为扫罗代祷，恳切的祈祷，他也很忧心，因为这是神的忧伤告诉了他，他也非常非常的忧心，非常非常的伤心，昼夜的祈祷，恳切的祈祷。撒母耳清早起来迎接扫罗，有人告诉撒母耳说，扫罗到了加密，在那里立了纪念碑，又转身到了吉甲。撒母耳就到了扫罗那里。吉甲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当约书亚带着以色列子民出离了旷野，要进入流奶流蜜的福地，有一个约旦河。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的第一个战役，就是摧毁耶利哥的城墙，仇敌霸占的城市。而在摧毁耶利哥的城墙之前，就在吉甲的地方，他们做了一些事，那是上主要约书亚做的，就是为以色列子民割损。吉甲是割礼割损的地方，就是在吉甲有割损割礼。吉甲的意思就是轮滚去，他们在那里用了火石刀，用了石头做的刀，滚掉了这身体上的一个肉性的代表包皮。 所以那里是神在那里行这一件事，因为神要用他的子民。我们可以翻到约书亚记第五章，约书亚记第五章就记载着这一件事，第五节，因为出来的众民受过了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这是神跟亚伯拉罕所定的盟约，就是出于他家和家的后裔第八天都要行割礼。那在旷野中出生的那一代还没有受割礼，所以他们在吉甲这个地方要受割礼。第二节，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那个地方就叫做吉甲。那个地方他们就这样的听了神的话，割去了肉性。割礼的意思就是除灭肉性的意思。第九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所以这割礼也是指责把埃及的耻辱把它去除了，也就是亚伯兰因为不能够完完全全信神对他的应许要赐给他的后裔，他跟他的妻子撒拉他们年纪大都没有孩子，他的妻子撒拉也不能怀孕，就把他的卑女给了亚伯兰，然后生了伊斯玛尔。而这一个肉性所生的，神在显示给亚伯兰，他99岁时说，你要在我面前做个成全的人，就告诉亚伯兰要行割礼，除去肉性，就是除掉肉性所生的以后，你也不要在肉性中再生什么了。所以这是神有很重要告诉神的百姓神的心。当我们会敬畏神时，神就能够告诉我们很多的事。当我们不会敬畏神的时候，你不会知道太多的事。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就是吉甲在那里受了割损。那我们再翻回撒母耳记上的15章，那又发生在吉甲，就是割损的地方，有一个不割损的案件，就在那里公然的不割损的王。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撒母耳记上第15章13节，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是真的吗？他觉得他遵守了，但是在耶和华的眼中他遵守没？他遵守了一部分。如果你把神的命令改变了，那叫做遵守还是不遵守？就是不遵守。要全部都杀掉，他有没有全部杀尽？没有。但是他以为他遵守了，所以不敬虔的时候就会轻忽，就会改变，连想的都是错的。有很多人想关于神的事非常偏差，甚至于说神要我这样做，要我那样做，其实都是出于他的肉性的。那么他说，我都遵守了，已经遵守了。撒母耳说，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是从哪里过来的呢？怎么有听到羊叫，怎么有听到牛叫？你想撒母耳有没有智慧，有没有知识？不会被他诓的，也不会说不相称的话，因为死亡和生命出于我们的口，不论怎么样，我们的口要说的准确，他说的非常准确。所以你听不到耶稣基督的口中说一些像市井之徒的谩骂的话，你也听不到任何一个敬虔的神的仆人随便去说一些话，他的话都是有节制的，会敬虔的。 也不会在背后一直在论断别人，批评别人，这不是敬畏神的人该行的。而他也不会被框住卡住。我们前面看到法老王有没有被收生婆的话卡住了，也就算了。那么撒母耳会不会被这一个扫罗的话卡住了，也讲不下去就算了？不会。他说，我怎么听到有这些洋教跟流民呢？你想说这一个洋教流民有没有神的意思？他也可以不叫啊，他也可以暂时通通隐秘让你看不到啊。可是那个时候为什么会叫？连牛跟羊都会顺服耶和华。当主说，对彼得说，今夜鸡叫以前你会三次不认我。那一天晚上鸡叫了三次没有？鸡叫了 不知道几次，但是彼得他否认了三次，在鸡叫以前他否认了。所以鸡都会顺服，牛跟羊都会顺服。神给我们的生命，就是因为我们得的多，我们有选择，我们有自由，我们有很多神给我们天然的知识和智慧，可是不是让我们要背离不顺服的。扫罗就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他就说推给别人，这百姓做的。真的吗？若不是他受益的，他同意的，百姓可以这样做吗？是不能的。所以当神也把这扫罗交到大卫的手中，阿比色跟大卫在扫罗去追杀大卫的时候，他睡着了，他就在他的旁边。亚比色说，我只要一枪不要两枪就可以取走他的性命，今天耶和华把你的仇人交给我，交给了我们。可是大卫说，谁能够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害呢？他不但自己不杀害，也不让别人杀害。这是敬畏有的智慧。而扫罗不敬畏，他说是百姓，然后他又有理由，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哇、哦，好高超哦，好清廉哦！这些好的是为神做的，要献给神；这些都是百姓做的，不是他做的。这些百姓要做的，而且都是要做好的事情，是要献给神的，真的吗？有很多的人就是窃取了神的很多的荣耀，满足自己的私欲偏情，却想要让别人知道我是为神而做的。人可以不知道，但是耶和华知不知道？耶和华看人心，对于敬畏神的人会不会这样？因为他知道我的神是洞察人心的，他知道我心中的心思念虑。当我们会敬畏的时候，我们的心会被他洁净，不敢弯曲扭曲。而且这里说是献给耶和华，这是神没错，你的神。你怎么是你的神不是我的神呢？如果我们今天在一起，我们说把荣耀归给耶和华，后来大家说归给你的神，我其实并不高兴了，是不是归给我们的神？我也不会说归给你的神不是归给我的神。这一个不敬虔有好多好多的切断，对不对？切断了神要祝福我们的这一个连结，也就是这一个生命的泉源，神要祝福我们的，我们会把它切断，又切断又切断又切断。那他这样说了，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住口吧，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扫罗就说，请讲。撒母耳对扫罗说，从前你虽然自以为小， 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差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吗？灭绝禁忌，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的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为什么你却那么看重是一个好的事呢？因为你看重这一些财物，看重这一些好的牛羊。扫罗就对撒母耳说，我实在是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他还在这边讲，你以为你可以把别人的口经由辩论讲赢了，你就是在真理中吗？今天刚才在播饼祈祷中，丽芬姐妹有讲，她说我不愿意为我自己讲话，就是争辩真理呢，那么在神的眼中是不是真的喜欢呢？耶和华会亲自为我们讲话，我们把一切交给了神。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没为他自己讲话，神就为他讲话。他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这是扫罗说的，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擒了亚玛利王夏甲来，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有一个王都没灭尽，怎么是人都灭尽了呢？百姓所做的，这是百姓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基甲献以耶和华你的神。我们常常用我们的想法认为是最好的，想要贿赂神，可是神不会接受这样子的贿赂的陷阱，甚至于这只是个借口，也不是真的要给神。撒母耳就说，耶和华喜欢燔祭和平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王更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就是顺从胜过祭献，听命胜于祭献。敬畏的人会听命，会顺服。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他讲到了他怕谁，他怕百姓。怎么王怕百姓被百姓绑架了呢？而却想要绑架高我他的耶和华呢？当你不会敬畏耶和华时，你就会怕很多的人事环境，各式各样的，你什么都怕，只有一个良善恩慈的神，你误看了他，你变成对他不怕，好像谁都可以怕，不敢轻慢，但是却对于良善宽仁的耶和华，我们常常给自己很多的理由，这就是不敬虔。结果扫罗的下场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结局，可是他一直背离，也就是因为这样，耶和华废弃了他的王位，又再选了另外一位王。让我们翻到撒母耳记上的24章，当大卫被立为接替的王，可是扫罗一直不愿意接受，就去追杀大卫。扫罗追杀大卫，我们看第24章的第3节，他到了路旁的羊圈，在那里有洞，扫罗进去大解，也就是他有一个生理的需要，要找一个地方去上厕所，那里有一个洞，君王总不好在人面前上厕所，也不能在光很光的地方让大家都看到，所以他找了一个洞，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那洞的深处，所以耶和华的眼睛一直看着我们，也让我们在很多的过程里显示出我们到底是不是敬畏神的人。扫罗显示出的是不是？ 神给他一次又一次的机会，让他去击杀亚玛利人是第二次的机会，在他第一次不该献祭他自己献祭的那一个肉性发动的错误之后，但是他再一次的因为不敬虔又做错事了。跟随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你可以任意的待他。这是耶和华曾经应许大卫的。如今这个时候到了，哇，有经上的话，又有环境中的这一个证据，又有一个这是对他很好，又是神的旨意。神是不是废弃了扫罗，立了大卫？那么神是愿意大卫被取代，又被前面那个堕落的王给杀害除灭了吗？断乎不是。那么神的旨意是这样，可是对于敬虔的人不敢超越神的尺度，有些是神自己做的，有些是神要我们做的，有些是神要别人做的。对于敬畏的人，我们都要有智慧有知识做当做的事。如今时候到了，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了扫罗外袍的衣襟。随后大卫的心中自责，这显示出大卫是多么多么敬畏神的人。他只割了扫罗的外袍的衣襟，就是这一件事就让他自责。当我们会敬畏，会有知识，知道这不是耶和华喜欢的事，而且也知道会有智慧，这是不该做的，可是他做了。他对跟随他的人就说了，他有了自责，他有了知道，他说我的主，就是指着扫罗，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的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你能不能够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呢？那么是耶和华自己会管教他的受膏者。他说了这话，也就是其他的人说，神把他交给你，他也说要把你的仇敌交到你的手中，让你任意对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好像看起来也是。大卫能不能分辨？他分辨的，众人都持不同的看法，环境的指标，神的话好像都指到一个方向。那么他受了好多的苦难，这一刀解决了，他不就是很多的难处都解决了？他也知道这些难处解决了，可是会造成了一个更大的难处，因为不敬虔所开始的错误的一个动作，会结出败坏的果子，那是罗网。大卫用这些话拦住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扫罗起来从洞口去行路，那么随后大卫也起来从洞口出去，呼叫扫罗说，我主我主。扫罗回头观看，大卫就屈身脸伏在地下拜，他是拜神的受膏者，那曾经是他的权柄。大卫就对扫罗说，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说大卫想要害你呢？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的手里，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说我不敢伸手杀害我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跟扫罗在敬畏神的这件事上是不是决然不同？完全不同，让我们看得很清楚，都是王，都是受膏者，可是敬畏的受膏者跟不敬畏的受膏者，他们的结局不同。那么扫罗是不是让耶和华非常伤心，甚至于很少说我后悔了，神非常伤心说了这话。可是经上也说，在使徒行传13章22节，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在圣经里 神亲自的说，这是一个合我心意的人，因为他敬畏，敬畏神的人才讨神的喜欢，会有知识，会有生命，会活出耶稣基督的圣洁。大卫向扫罗说了这些话，第十六节，第二十四章的撒母耳记上，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就放声大哭，然后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你今日显明的是以善待我，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的手里，你却没有杀我。扫罗悔改了，大卫的圣洁有光，让扫罗看到了真相。扫罗也说了，他悔改了，他回去了。那么扫罗回家以后，他又反悔了，因为不敬虔，对自己说的话都可以撕毁，那么也不相信神所说的话，所以第二次就在第二十六章的第九节，他们睡着时，亚比塞对大卫说，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第八节，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上，一次就成，不用再刺。大卫对亚比塞说，不可害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第十一节，我在耶和华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可以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我们就走。他不愿意侵犯这一个看不见的尺度的一个帮的人，就是当我们会敬畏神时，有很多的事情你会知道你不可以做。而这一次，第二次，大卫还是不愿意伸手加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这是一个合神心意的，这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有的知识跟智慧。当你会敬畏神，你会开始有知识，开始有智慧。当我们会敬畏神，我们才会真实的认识他。我们最需要，其实今天的教会基督徒们就是在这一点上很搞不清楚状况，也就是一直忘记或故意忘记耶和华是严厉的这一面，也把很多神的话故意不去看，而想说神既然是有恩典的神，我怎么做都可以。但是你别忘记他是圣洁的神，如果你认识他是圣洁的神，你会开始有敬畏。敬畏神是让我们蒙恩的，让我们得到生命的泉源，让我们能够领受到许许多多的恩惠。让我们翻到箴言十九章，箴言十九章的二三节，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他必恒久知足，不遭祸患。敬畏耶和华的会得着生命，他会恒久知足，不遭祸患。在我们这里有一位敬畏耶和华的长者，就是常在天国福音里传讲主话好几次的 Jack Toss 跟 Grace Toss。 这一位 Jack Toss 他见证过，在我们中见证过，他说很多很多年前，因着他肉性的软弱，他爱了一个不该爱的婚外的一个姐妹，他跟那个姐妹已经约定了要一起去过一个新的属于他们的生活，他要抛弃自己的家跟小孩。我这样讲是因为他公开讲了见证，所以已经是公开的，我不是把别人的隐私说出来，但是他公开的讲这件事情，会让我们看到 神在他的生命中彰显的那一个神圣洁的手，跟人悔改的真诚蒙神的恩典。他说他都决定了，也跟他的妻子说了，他的孩子搞不清楚状况，只知道爸爸变了，也在哭泣中、害怕中、恐惧中。那他的太太就是 Grace 也慌了，因为自己的老公说要走了。然后在那个时刻， Jack 坐在客厅的沙发准备要走了，主耶稣基督说了一句话，他说 Jack， 他说你不要离开家，你不要离开这里，你不要走你计划好的路。如果你今天离开这里去走你要做的这件事，从今以后我就不去麻烦打扰你。 I will not bother you anymore， 什么意思？就是我今天劝告你，但是你不听的话，以后我也不烦扰你来劝告你了。主耶稣是用很温柔的声音去讲的这句话，我给你一个建议，你不要离开家，不要走那条路。那么我给你的建议，如果你不听，你一定要走的话，那么以后我也不好去烦扰你，去打扰你，所以以后我再也不打扰你，就不会去为难你。懂不懂主在讲什么？所以不要因为主的温柔的话我们轻慢，不要因为主的先知说我听到了牛叫羊叫，就是你应该跪到地上悔改的时刻了，你还在那边狡辩，不要听不懂，因为你不敬畏就不会懂。杰克说他坐在沙发上颤抖害怕，就是整个颤抖，非常非常恐惧的害怕。而这一个很大的恐惧的害怕，那是什么？敬畏的灵来了。在这一个很大的恐惧里面，他跟主说我不会离开我的家，他跟主说我该怎么办，求你宽恕我。主说你来跟随我。如果我们要跟随主，是不是要把自己的肉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背起十字架，也就是把那亚玛利的王杀掉，也就是把你的肉身完完全全在主的面前，不让他再来挟持我们。如果是在肉身中，一定是不敬虔的，如果是在敬虔里，一定就不会走肉身的路。如果走肉身的路，你活在很多的害怕里，唯独不害怕耶和华。但是如果你会敬畏害怕耶和华，你就不会害怕任何的人事物，连撒旦你不害怕。所以不要怕那能够杀害你们肉身的那一位，也就是撒旦，不要怕，或者有任何的这些邪恶的势力，而要怕那把你的灵魂和肉身都投到地狱里的那一位神。马太福音的第10章28节，让我们看一下，那杀害身体的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那就是耶和华神。我们要敬畏他，敬畏耶和华，我们会有智慧，会有知识。敬畏耶和华，我们会远离恶者。敬畏耶和华，我们会有他不断供应生命的泉源，让我们的心得到满足，让我们能够安息，让我们有盼望，让我们远离恶者的罗网。敬畏耶和华会让我们 走得正走得直，认识他是谁。也只有敬畏耶和华才会带出复兴。在使徒行传看到初期的教会，他们敬畏耶和华。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是怀着欢乐的心一起进食波比，聆听使徒们的训诲祈祷，而且他们敬畏，就有很多的奇迹异事发生，就是有天天有人进入会众。使徒行传好多的地方都提到了，这敬畏就让我们准备好来承受神要给我们大大他的荣耀要降在我们中。我们若不会敬畏他的荣耀降下来，我们没有办法存活的。这敬畏是让我们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保守，不要以为我们一定没有什么问题。马太福音第七章，在末后的时候，主审判时，有人喊着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讲过你福音的喜讯吗？我奉你的名驱赶过魔鬼，奉你的名治愈行奇迹。主却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离开我吧。自以为完成了神要你完成的事，那也确实是神要你完成的事。我们刚才读到的那一个以色列的王扫罗王，他是不是以为他做了？这以为没有用，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有知识有智慧，明白我们真的敬畏神，让神帮助我们完成神在我们生命中所要完成的。也就是因为我刚才讲的这个弟兄，他敬畏神，神大大的兴起他，派他去到了很多的地方，他有很多很多属灵的光跟启示跟经历，也有很多的奇迹异事发生在他的生命中，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奇妙神的手在他的生命里不断的彰显，他还在忠信热心的侍奉神。感谢主，我们有众多如云的见证人，我们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王，因为他把王权赐给我们，要我们与他一同为王，掌管他给我们的产业。只有我们完全的顺服这万王之王，他要来了，来到我们中间，他要施展他的王权。我们刚读完但以理书，那里提到了好多的国，在人类历史中最后有一个国，一个石头滚下来把全部的偶像全部 都打碎了，而有一个永远的国，有很多的人被召叫要以这万王之王耶稣基督一同为王，像合他心意的大卫王一样，就是因为敬虔敬畏他，我们就不会像扫罗后来丢掉了丢失了王权而丧亡。求主恩待我们，我们一起祈祷，求主赐给我们敬畏的神。这是在今天教会里好像失落的一个宝贝，只有我们敬畏神，求神把这给我们，好使我们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大复兴。这是重要中间的极重要的必须的跟神往来，我们需要有的生命的态度，跟属于我们生命中间的一个主要的部分。我们一起祈祷。令人可敬可畏的神耶和华，你是严厉的，对于跌倒背离你道路作恶的人，你必要审判。你又是极其慈悲寒忍的，因为你怜悯我，没有审判我，我才有悔改的机会活到现在。因为你爱我，不愿意我误会你是圣洁的神，你是祭邪的神，对于各种邪恶 你不但追讨那作恶的人，而且直到他的后裔三代四代，对于敬畏你的人，你却要赐给他千代万代永远的福分。主耶稣，求你把敬畏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敬畏你，我们就不害怕任何这世上你使人害怕的各种人事物。主耶稣，在那伟大可畏的日子里，我们敬虔会得你的保守，我们就不害怕敌基督、假先知、各种撒旦的败坏、恐吓，因为你使我们一无所怕，因为我们有你。我们怕的是背离了你，我们怕的是我们犯罪了，我们多么多么怕自己是在罪恶中而没有感觉。求你赐给我们敬畏的神，敬畏的灵，让我们敬畏你。是的，让我们敬畏你。敬畏耶和华就是领受你要赐下永远救恩的泉源。你就把这顺服你，你敞开的永远的救援的活水赐给我们，让我们充满你的供应，充满你的圣灵，也彰显你圣灵的各式各样的丰满神迹异事，就是你天国的威能要彰显，让我们能够敬畏你，不轻忽你派遣我们的使命，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要把天国的福音传遍给普世万邦。你的国是要彰显天国的威能，使得受压制的人得释放，按手在病人身上可使人得痊愈，有各式各样的神迹异事要跟随着敬畏你，跟随你的门徒，我们跟随你，我们敬畏你。主耶稣，求你复兴你的教会，求你复兴大地，求你把敬畏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真心的悔改，特别求你光照我们那一个不敬虔、错误的骄傲、败坏、黑暗、谎言。主耶稣，让我们成为一个口结心清的人，让我们经验认识你天天跟我们在一起，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不能在你的身边说不该说的话、做不该做的事而得罪于你。你的眼一直看着你所爱的我们，我们的心也要仰望你，看着你。主耶稣，求你圣化我们，恩待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敬畏你。是的，主耶稣，让我们敬畏你，让我们敬畏你。主耶稣，我们多么多么渴望敬畏你，好使我们只做你要我们做的事，不做你不召叫我们做的事，好使我们不轻慢你对我们的命定。愿你赐给我们敬畏的灵，而在敬畏中寻求你的心，寻求你的旨意，明白你在我们生命中，在创世以前就对我们的命定，我们渴望知道，好使我们能够遵行，好使我们能够完成你的命定，好使我们活着是在敬虔中走你命定的道路，完成你命定的使命，在你所定的善工中度日，好使我们完成你的命定，使得你要借着我们向普世万民见证你是何等的慈爱，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又是多么圣洁的神，你所说的你必定要做，你必定要做的你也赐给我们能够知道，让我们准备我们的生命，遵行的诫命，诚信的旨意，荣耀的名。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